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
上一回我们说到了朱元璋占领了应天，在这个时期他面临着两个强敌，一个是张士诚，另一个就是陈友谅。张士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，那这一回呢我们就给您说说陈友谅这个人。那在介绍陈友谅之前呢，我们就必须来先介绍一下他原来的老板，谁呀？徐寿辉。这个徐寿辉出生年月这个记不太清楚了，没有什么太精确的记载，不过死期倒是记得很精确。他是湖北罗田人，是一个卖布的贩子，是个卖布的出身。据说啊，徐寿辉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，而且为人正直，是罗田的第一美男子。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，所以对元朝是心怀不满啊。在至正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351年的时候，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，徐寿辉长期积累的这个怒火终于压抑不住了，准备造反。他的这个手段啊，还是宣传封建迷信，这次是通过明教啊。为了搞宣传，他还找了两个帮手，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，另一个呢是江西的和尚彭莹玉。哎，这两个人呢大家也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，如果听过评书您肯定是了解这两个人。那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，他在这个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，一举攻克了罗田。他是红巾军的支流，所以也带着红巾起义军呢，又继续作战，先后攻克了黄州和溪水，并且最终定都在溪水县城。您瞧见没有，攻个县城打下来以后就当都城了，所以说这个称王啊，其实有的时候也没什么意思。他的这个国号值得一提，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，叫什么呀？叫偏丸。您说这国号它怎么来的呀？咱们大伙儿一块做一个拆字游戏啊，把偏丸这两个字的这个上边去掉，就可以发现是大圆。要说这个卖布的布贩子是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，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，在这个文字上去占便宜，把这大圆两个字上面压上东西。您说他迷信不迷信呢？反正我每次看见这个年号，总觉得是过几天就要完蛋的意思。这个当时啊，徐寿辉的地盘挺小的，只有黄州和溪水这么一片地方，但是他的排场却非常的大，元朝所有的政府机构他全有，区区那么几千人，他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、中书省、枢密院、中央六部，真不知道他那手下还有兵没兵，估计啊都去当干部去了。另外他把这个邹普胜封为太师，倪文俊封为领军元帅。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溪水人参加了徐寿辉的队伍，此人相貌不凡，写的一手好字，他就是陈友谅。这个陈友谅可是一代枭雄，这个人厉害呀。怎么个厉害法呢？在元朝末年的这些起义军当中啊，很多的首领都没能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。那位说了，那会儿有糖衣炮弹，没这个提法，但是啊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。干什么呢？就是招安，给你多少多少钱财，许你做多大的官，让你呢这个从起义军呢变成元朝政府的这个效力的走狗。那即使是朱元璋啊，也曾经在暗地里和元朝是暗通消息，只有陈友谅从头到尾反抗元朝的统治，他是敢做敢当，不屈不挠，坚持到底，算得上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好汉。陈友谅是公元1320年生人，原来姓谢，老家在湖北绵阳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仙桃。他呢原来曾经是个渔民，后来在县里干过文书。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了他的家乡之后，陈友谅啊就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。 由于这个人有文化，外加上很有计谋，很快就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。在至正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353年，由于当时徐寿辉已经称帝，真够不识时务的，所以呢，元朝统治者就调集了几个省的军队来围剿徐寿辉。这一仗打的，元朝打胜了，把徐寿辉的国都给攻破了，而且徐寿辉的得力干将彭莹玉也战死了。徐寿辉这个时候才清醒过来，哎呦，原来这样不成，赶紧跑。他呀就带着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，同时呢他对军队也进行了整顿，然后又率领军队是大举反攻，重新夺取了江西和湖南，并且在汉阳县城，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汉阳，重新建立了他的国都，改年号为太平啊，这回不叫天佑了。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很厉害，他在每个士兵的后背啊都写上了一个字儿，什么字儿啊？是一个佛字，并且说写上这个佛字之后啊就可以刀枪不入。那位说了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当兵的也不傻呀，到了战场上一打仗，发现挨一刀挨一枪他还是得流血，还是得死，那这瞎话不就被揭了底儿了吗？哎，这个徐寿辉啊聪明就聪明在这儿，他的这个瞎话呢还有下半部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上了战场你没死，就说明这个字儿灵，如果你不幸战死了，这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，也就是说没死的是因为我写了字儿，死了是因为你自己有毛病，谁让你心不诚来的？哈，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这个狡猾？那就是这种荒唐的逻辑当时倒是挺有市场，所以他的那些士兵们在上战场之前都要念经，搞得很多元朝的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，还以为自个儿碰上僧兵了呢。与之相对的是徐寿辉的这些将领们，这些人可也都不是吃素的，都是一等一的名将。那在徐寿辉的手下有所谓的四大金刚，分别是邹普胜，这是军队的总司令，丁普朗，这丁普朗也是一狂人啊，在后边的故事当中咱们还会说到。另外就是号称双刀无敌的赵普胜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有德，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是横扫元军，创立了天完政权。在徐寿辉的部队里，兄弟义气是最被人看重的，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，那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。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那个著名的什么这样那样的帮派，什么青红帮什么的。可是呢，有讲义气的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，自古以来啊是从无例外。刚才提到的这个丞相倪文俊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呢一直在徐寿辉的身边，虽然是得到了这个徐寿辉的重用，但是他非常了解徐寿辉啊，除了长得帅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突出的才能。再看自己呢，是博学通才，文武双全啊，凭什么我老在徐寿辉手底下干活啊？于是乎他这个野心膨胀，就企图暗杀徐寿辉，篡夺这个地位，结果没料想被人家给告发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好从汉阳逃往黄州。为什么往黄州跑啊？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根据地。倪文俊一向都很相信陈友谅，认为陈友谅呢是他的贴心的兄弟，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，还提拔了陈友谅，让陈友谅成了军队中的高级将领，可以算是陈友谅的老师吧。可是他忘了有一条啊，这个中国的古话，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。陈友谅是一什么人啊？用八个字来形容他那是最贴切了，心黑手狠，胆大妄为。 从他后来的行为来看，确实没有什么事儿是他不敢干的。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可是陈友谅却把义气当成狗屎。别人不敢杀自己的上司，不敢杀自己的兄弟，可陈友谅干起来那是毫不犹豫。干完之后还大大咧咧的承认说，哎，这就是我干的，你能怎么地吧。要分析陈友谅这个人物啊，必须要从他的童年说起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他原本是个渔民，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在元代啊，就像陈友谅他们这种渔民啊，是一直生活在水上不上岸，吃住都在船上。这些陆地上的居民呢都不和他们打交道，因为啊，这些渔民身上总是有着挥之不尽的那种鱼腥味，太呛人了。陈友谅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，可以说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，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远远的躲开的行动和眼神，这些东西使得陈友谅在心里有着非常深厚的自卑感。对他来说呀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就只有靠自己努力。所以陈友谅一直都是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，终于在当地的县衙找到了一份写文书的工作。他以为啊，我干成这份差事了，那些人还能看不起我吗？其实不然，这个工作呀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尊严，那些原先瞧不起他的人照样还是瞧不起他。这陈友谅啊，时常听见那些人们在背后低声的议论啊，还有那些这个说闲话啊，就是这些东西让他非常的反感。陈友谅这么一琢磨，哦，原来发奋读书，做这个体面的工作都不能改变自己过去的这个身份呀。行，你们等着啊，不是瞧不起我吗？早晚有一天我呀把你们全都给办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，陈友谅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尊敬自己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那就是要往上爬，并且不断的往上爬，一直爬到最高的顶点。哎，我当了皇上，我看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是不是得在我面前低头。他有这样的心理。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的时候，本来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就参加了起义，把矛头对准了给他发工资的元朝。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的和那些贫苦农民是不一样的，他这个动机只是一个信号，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里信义和忠诚都已经不存在了。那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，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没有人再敢藐视他的那种威严。在陈友谅所学习的东西当中，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不是重要的，他掌握的最好的那就是杀人灭口、斩草除根、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。哎，可以说这个厚黑学应该是陈友谅的专长。那么这个丞相倪文俊呢，就非常欣赏陈友谅的这个特点，但是他想不到的是，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己身上。当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、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的那块的时候，陈友谅仍然是非常友善的接待了他，给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，还陪着他谈话聊天。倪文俊于是就感到自己是没看错人呐，哎，跟这个陈友谅聊天的时候，就把怎么来莫去这么一回事儿，把内幕全都跟陈友谅说了，而且他越说越气愤，还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陈友谅非常平静的看着他，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。陈友谅问：“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？”听了这话，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呀。他说：“嗨，别提了，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，都是徐守辉的死党啊。哎，不过咱们俩联手一定能打败他们。”好了，这就够了，陈友谅啊，不用再问了。你想啊，四大金刚全都在徐守辉那一边呢， 他凭什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和这些人对抗啊？于是乎，一天之后，在汉阳的徐守辉就收到了倪文俊的脑袋。陈友谅在杀掉倪文俊之后，以所谓的匡扶之功，成为了天完国的第一重臣，他的能力也充分的表现了出来。陈友谅知人善任，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，更为难得的是，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。汉高祖刘邦曾经问过韩信，说：“哎，韩信，你看看我能带多少兵啊？”韩信对汉高祖刘邦说：“您呐，能带10万兵。”这件事就说明了，兵啊，不是越多越好，关键是在谁的手里，怎么使用。而陈友谅的能力可远远不只是10万兵力可以包容的。与陈友谅比起来，徐守辉就差得太远了。这个徐守辉啊，确实是个好人，但是除了好人，他什么都不是。陈友谅每天看见徐守辉高高的坐在这个宝座上，他就来气。嘿，你说这个废物，凭什么他就坐在上头，对我们这个啊发号施令啊？我还得向他请示，是不是？哎，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，陈友谅思想当中的图谋就快变成行动了。要除掉徐守辉很容易，但是在这之前，那陈友谅决定先剪除徐守辉的那些明教兄弟，第一个就是赵普胜。于是不久之后，赵普胜就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了。那剩下的丁普朗和傅有德一看，这形势不对呀，这俩人也不傻呀，赶快开溜，跑到朱元璋的帐下去听差去了。这个时候的徐守辉可以说真正的成了光杆司令了，他也就是陈友谅手中的一个棋子儿。于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当中都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段描述，那就是在至正20年，也就是公元1360年的时候，徐守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之下进攻朱元璋，进攻还是被人挟持的。你说做皇帝做到了这个地步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到了这个时候，徐守辉也看出点什么来了。那他也不傻呀，他知道这个陈友谅啊，早晚有一天得把他杀了，取而代之。所以啊，他并不想死，就赶紧的把权力都交给了陈友谅啊，希望呢这个陈友谅得到权力之后能够放他一马，让他活下去。陈友谅呢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，这跟曹操有点像啊，他绝不会放过徐守辉。至正20年6月16，陈友谅率领10万军队顺江而下，攻克了朱元璋的采石。攻克之后，他邀请徐守辉到采石城的五通庙里去拜神。徐守辉呢一向对这种活动是非常的热衷，所以赶紧就去了。没想到这一天就成了徐守辉的死期。前文书我们也讲了，徐守辉他的出生年代虽然没有记载，但是死期却记载的非常的精确。当他来到庙里的时候，看到陈友谅正在窗前站着，身边有两个卫士。这个时候庙外头下着很大的雨，陈友谅也没理徐守辉，这让徐守辉多少有点尴尬。他走到陈友谅身边，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就要打下应天了，哎，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啊。”陈友谅连头都没回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嗯，可惜啊，你看不见这一天了。”啊，徐守辉当时都懵了，他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一天到来，但是当死亡真正的到来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么残酷。两个人都不说话了，经过了一段死一般的沉默，徐守辉的汗和眼泪一块下来了，他这心里啊别提有多害怕了，说话都哆了哆嗦不成调了。我把皇位让给你，我去做平章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您说这徐守辉他是不是一官迷啊？ 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想做平章呢。就这样，陈友谅除掉了徐寿辉，自己登上了帝位。称帝之后，他又将做些什么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